秦琼在大帐中一席话，改变了杨林要杀程咬金、尤俊达的想法。杨林觉得秦琼说的有理，所以说把这程达、尤金押到监房。押到哪个监房啊？这是在济南府，就得交给唐璧。当时杨林对唐璧就说了：“唐璧，我把程达、尤金交给你看管，你把他押在南监，等着孤王由打长安城回来之时，让我的叔宝儿协同你审问这两个罪犯。这两个人一定要严加看管，可别让他们跑掉。”杨林一说这话，唐璧马上跪倒身躯：“王爷，敬请放心，我一定好生看管。”唐璧心想：“哎呦，不管怎么说呀，劫黄冈的这俩响马算是给逮住了，这一逮住我们山东这趟官，心里边就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。”于是唐璧马上吩咐手下人到济南城里边推来两辆木龙囚车，把程咬金、尤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之内，派了1000名官军前边后边左边右边护着这个木龙，由打城外往城里走。这儿呢，靠山王杨林就跟秦琼说了：“叔宝啊，孤王打算带你上长安，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？”秦琼说：“父王，您要带我上长安，儿也可以跟您去，只是我得回去跟家母说一声，跟拜寿的这些弟兄们告告别啊。”杨林说：“是啊，你先回去吧，快去快回，孤王在城外等着你。”杨林把这个命令传下来之后，秦琼急忙上了马，先是回到自己家中，告诉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说：“我要跟靠山王杨林回长安。”然后他又骑马到了贾家楼，匆匆忙忙上了楼，跟弟兄们打了个招呼。秦琼说：“我得跟靠山王杨林上长安城，程咬金、尤俊达他们两个人已经准备押到济南府的监房了，对他们两个人怎么办？众位弟兄，你们再想主意。我的意思是，等我回来审问他们，借机再开脱他们的罪名。”这功夫众位弟兄说：“青二哥，你走你的吧，至于他们两个怎么办，您就甭管了。”所以秦琼由打贾家楼短暂的停留之后，骑着马又回来了，回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，一见了靠山王杨林。靠山王杨林看秦琼回来了：“好啊，叔宝儿，我们即日拔营起寨，够奔长安。”杨林这回到长安去，说是把第二路黄杠银再送往朝廷，这是一种表面上的说辞。其实呢，杨林有他自己的内涵。程咬金在大帐之中大骂杨广，大骂杨林，杨林听了心里边生气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杨林在燕海当中早已经耳朵里边灌满了，听说这杨广是弑父振兄、欺娘戏妹，篡夺了大隋朝的政权。杨林不知道这个晋王杨广是不是真正做了这些事。靠山王杨林这个人很正直，心想：“如果杨广你真要是做了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做皇上呢？”不服众望啊。所以杨林这回借着送黄杠银的这个机会，带了3万人马。这3万人马那可不是个小数啊，倒在巴水长安城对着京都足足的构成威胁啊。杨林想：“我把3万人马带到巴水长安城，我在城外一扎营，然后我就问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。如果你隋炀帝杨广真正是弑父振兄、欺娘戏妹，做出这样败坏人伦的事情，那我就手，我就在朝纲之中就政变了，大兵压境，我把你杨广废了。隋文帝杨坚下边还有儿子呢，还有小的呢。”杨林心想：“我就立一个小的 让他做皇上，我让这小子做皇上，我就让我的十三太保儿秦琼、秦叔宝做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。这杨宁安排的挺好，所以说他抱着这样的目的要到巴水长安城来。秦琼这一回来，杨宁跟秦琼就说了，叔宝啊，跟我走吧。这边杨林带着秦琼奔巴水长安，那边程咬金、尤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里边，被押解着进了济南府，顺着大街往监房中而行进。这一路上，济南城里边老百姓都知道常义林、小孤山、结黄冈的响马被捉住了，所以大街两侧全是老百姓，大家观看聚集的是人山人海。这一千官军前边有人开道，两旁边有人拦阻百姓，当中间这木龙囚车晃晃荡荡往前走。这木龙囚车走的这个路线还真也较寸，正在贾家楼的楼下经过。从贾家楼楼下这么一走的功夫，楼上边众位弟兄推开楼窗探身形往外观瞧啊，大伙一看，哎，怎么着，四哥压过来了，对，尤通也压过来了，咱们瞧瞧吧。大家伙一起探出身子来往下看，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在木笼里头。这个木笼呢是那种战笼，程咬金这脑袋在外边露着，抬头往这个贾家楼上面一看，一看众位弟兄在那探着身子正看他们呢。程咬金扯着大嗓子就喊上了，嘿嘿，我告诉你们弟兄们，现在我是装到木笼里头了啊，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，事到如今呢，就看是真的是假的了，眼看着我就要完了。这给谁听呢？给楼上那些弟兄们听呢。程咬金那意思，咱们刚磕完了头啊，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，你们救不救我？不救我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程咬金这么一瞎喊，押解他的官军不知道他冲谁喊的，你瞎吵吵什么啊？怎么着，不行我吵吵啊，不让吵吵我偏吵吵。程咬金现在有点心安理得，他怎么心安理得呀？咱说杨林把他推到大帐外说暂停别往外走，程咬金跟尤俊达不就站在那儿了吗？秦叔宝在大帐里边跟杨林说的那些话他俩在外边都听着了。后来杨林把他们俩饶了，程咬金心里想，哎呦，秦二哥真够朋友，而且秦二哥真正是伶牙俐齿，在杨林面前这番话说的有道理。程咬金心想，现在杨林帮我们两个押到南监，等着秦琼回来再审问我们，那么我们两个就是活口，想着从我们两个这儿打开缺口，探听出那黄冈银的下落，想着从这儿要找出那个劫黄冈的真正的罪犯来。程咬金心想，从这点来讲呢，我们哥俩嘿就成了重要人物了，他们还不能把我们害死，害死回来之后杨林一生气他们就都得有罪，所以程咬金现在都放了心了。但是冲着楼上面喊呢，他喊的这意思跟弟兄们打招呼，能不能从监狱里边把我们给救出来，别让我们在监牢里边遭罪。程咬金喊着这囚车就过去，囚车过去把程咬金、尤俊达是送到了监房。那边送到监房，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大家伙都回来在这一坐。单雄信就说了，众位弟兄，我们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吧？现在秦二哥不在，我们就听大哥的吧。魏大哥，您说我们应该如何办理？现在是四哥和尤通都已经押进南监了，劫黄冈的响马这是定死无疑，我们不能看着他们人头落地呀，得想办法救他们呢。大爷魏征这个时候非常沉稳地看了看众位弟兄，弟兄们，我们今天在贾家楼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成为金兰之好，歃血临盟，饮了血酒了，应该说这是天意，天意安排我们众位弟兄在此结拜啊。现在程咬金和尤俊达 他们已经被压在南监。刚才叔宝来了，说明情况了。他说等他回来，对他们再进行审问。如果等叔宝回来，对他们进行审问，审问什么呢？难道说还审问出真正的结黄冈的响马吗？真正的响马就是他们两个人。那么还要把真正的黄冈银子也都给挖掘出来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弟兄们，为今之计，我有一个想法。这个大隋朝的皇帝昏庸无道，万民唾骂呀，隋是天下四目相看，可以说豪强四起，各路义军纷纷举旗。我敢断言，大隋朝如今犹如风中之烛，瓦上之霜，不会太长久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众位弟兄都是身怀绝技，叱乘绿林，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。难道说众位弟兄今生今世就永远顶着一个绿林豪强的名誉吗？当然了，我们磕头结拜的众位弟兄里边也有非绿林者，但是多数都是绿林豪杰。与其当绿林豪杰，倒不如当一个改天换地的英雄，我们把大隋朝给他推翻，重造一个江山，再立一个社稷。即使我们弟兄当中没有能够作为真主者，我们不妨去投奔真主。那么这个事情从哪做起呢？我想就从今天做起。程咬金、尤俊达两个人被押在监牢，我们就想方设法从监牢中把他们两个人救出来。那么我们如果把他们两个人这一救出就好了，可以没有动静，使他们两个得逃活命。救不好，那么我们就得来个砸楼反狱，大反山东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弟兄就都犯了十恶不赦的反叛之罪，都成了官府中缉拿的罪犯。如果到到这一步的话，那么我们众位弟兄无路可走，只好举旗以旗呀，我们就真正的造反了。在初期阶段，也可能我们要历经一些艰难和险阻，但是我敢断言，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一定会割据一方，自立为王。这是我的一个想法。弟兄们，如果说大家虽然是结拜磕了头了，大家愿意过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，那么我们今天就此各自散去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程咬金、尤俊达他们两个人进了监狱了，下一步对他如何处理，那就听候官府发落。如果把他们杀了，那就怨他们命短；如果他们能够得以逃跑，那就怨他们命大。大家说这两条路我们怎么走呢？这魏道爷不慌不忙地给摆了两条路，旁边单雄信第一个站起来了：“大哥，您怎么还指出两条路来？而今我们众位弟兄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第一条路，想办法把程咬金、尤俊达得救出来。我们刚刚磕完了头，对天明完了事吧？我们不是说不愿同生，但愿同死吗？您的那个蒙单上不是写过有这样的话吗？宁判朝廷，不判弟兄吗？”魏征一听，对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。那么你这么说了，众位弟兄呢？贾九四十六友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致同意，就按第一条路走。不过我们怎么走，听大哥的。魏征听到这里笑了，好吧，众位弟兄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按着第一条路走了。老三呐，我看今天这个事具体怎么办，就由你来安排吧。三爷徐茂公听到这里，他站起来了。徐茂公说：“弟兄们，既然愿意这样的话，那么我现在开始在这里就要排兵布将了。
弟兄们稍后。说了个稍后，这徐茂公就把那筷子拿过来了，让贾云甫拿过一小刀来，把这筷子削扁喽，拿着毛笔在那个扁的那头上写上一个令字，这个筷子头呢削成一个尖头宝剑头的样式，就好像令箭，削了12根筷子令。徐茂公把这12根筷子令手中一拿，众位弟兄，现在我们要行动，要行动现在还没有首领，那么姑且按年龄来讲，大哥把这个事委托我了，二哥不在，那么就是我说了算了。弟兄们，今天我要是派兵布阵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大家一致同意，就听你的。徐茂公说，我这有12根筷子令，我就用这12根筷子令派兵布阵。徐茂公第一这令拿起来了，先告诉柴少、邱福、罗成这三个人，告诉他们三个人带着自己的随从人义立即离开济南府，各回各的原籍。这弟兄三个纳闷啊，说怎么着，说今天要营救程咬金、邱俊拿，怎么不让我们三个人参加？徐茂公说，你们不知道，现在我们是初起阶段，还用不着把你们三个人裹进来，你们三个人各自回去等候消息，必要的时候自然会找到你们的府上，要让你们帮忙的时候，你们在相助我们的大事。徐茂公有远见，第一道令把这三位官府中的人都打发走了，而且让他们立即动身。罗成、邱福、柴少三个人下了贾家楼，带着随从人义，他们先走了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剩下就是贾家楼上这些弟兄。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箭，告诉柳州臣贾云甫说，你们两个人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，把秦二哥的家属，再加上反虎联名的家属，马上快接着他们离开济南府，送往武南庄，就是尤俊达的家，到那里聚齐。把尤俊达带来的这个家丁找来两个，告诉他们，你们领着柳州臣贾云甫带着家眷回游宅，回到武南庄之后，立即把那黄杠银由打地窖里边取出来，把它装好了车辆，准备运走。徐茂公说，这回我们一旦说反了山东，我们需要钱呐，没有钱我们怎么能够行动啊？说这黄杠银48万两一躺，这笔巨资就等于隋王朝助我们经济上的一臂之力，所以这支令箭派下去了。接着他又把令箭拿起来，告诉反虎联名，你们两个人拿着我这支令箭，立即到监房里边去探看程咬金、尤俊达被押在哪个监房里头，是多少号，怎么看管的，有多少官军看着他们，要打听明白，回来之后向我禀报。反虎联名两个人接令箭走了。接着徐茂公又拿起这令箭来，告诉上怀珠、丁天庆、黄田虎、李成龙，你们四个人拿这支令箭，等今日天晚以后，济南城北是他们官府中的粮库，你们到那粮库里边要给我放一把大火，粮库火起就是行动号令，那边火一起来，我们这边就开始劫牢反狱。上怀珠、丁天庆、黄田虎、李成龙四个人走了。接着是盛宴师侯君集、卢明星、卢明月。徐茂公把这个令箭给了侯君集了，告诉侯君集，你们四个人等反虎联名探听消息回来，得知程咬金、尤俊达他们被押在哪个房间里头，你们今天晚上看见城北火起，立即潜入牢房，就把牢头杀死，解救程咬金、尤俊达出来。不过你们看情况，如果这牢头不太阻拦你们，就不要杀他，尽量的不要杀人，万不得已不杀不行的时候你再杀人。侯君集说，我记住了。侯君集把这令箭也接过来了。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箭，告诉大刀王玄、王君可带着任景思、铁子健，你们以及随从的人仪，今天晚上要到济南府的南门，等着城里边火光一起，监狱里边把人救出来之后， 你们要把南门守门的门军把他们捉获，或者把他们打败捆起，把城门开开，把住南门，保证我们从南门畅通无阻。大刀王玄、王军可接令走了，又给赤怕灵官单雄信一支令箭，告诉单同、单雄信带领着手下的其他众位弟兄，金甲、铜环、金城、牛盖等人，你就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作为各路接应，一旦有官军追杀，你斜刺里拦挡官军，作为断后路的英雄。单同、单雄信把令箭又接过去了，徐茂公又拿起令箭来，方方面面的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，咱就不必细表。说这段书叫《十二根筷子令返山东》，也是初次展示徐茂公的用兵才华。把令箭都派出去之后，这反虎联名先把这消息打听回来了，告诉徐茂公说是程咬金、尤俊达这两人押进了监房之后，在东跨院特一号单独看管，东跨院专门看守他们的官军就有200人，跨院旁边专门有官军的军营，他们就在那里边住着。徐茂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立即告诉侯君集，盛宴是侯君集、卢明星、卢明月这四个人一听，好嘞，这个我们知道了，您就甭管了。说成甭管了，这四个人就走了，各路都行动去了。这时候单表这程也跟这尤俊达两个人被押到了监房之后，东跨院这是重犯看押的地方，特一号两个人一间房，推到这房间里边去了。推进房间里边，这个狱卒牢头姓朱，人送外号叫猪八皮。为什么叫猪八皮呀？这姓朱的小子特厉害，所有到这监房里边的被判了刑的、坐监的，都得给他进贡，都得给他拿钱。你不给他进贡拿钱，到时候他就收拾你，非打则骂，没有好。你要给他拿了钱，监狱里的轻活他给你派，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吃这口饭。一听说押进来的是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两个响马，这猪八皮一听当时眼睛就放了光了。猪八皮心想，这可是两个大财主啊，劫夺黄杠劫了48万两黄杠银子，他有的是钱，在他身上要不咔着点一墨下来，我这猪八皮不就白叫猪八皮了吗？于是马上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个程达、尤金给我叫到我的房间里来。